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三，今天是老兵节。那在这里呢，我们先来看看啊，到底这个美国联邦假日11月11号的老兵节是怎么样的一个节日啊。老兵节呢，是美国比较重要的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人们是借此向退伍军人，特别是参加过历次战争的退伍军人表达敬意。11月11号在英国以及加拿大这些英联邦国家也是一个纪念日，这一天叫做 Remembrance Day， 有时候呢也被翻译成国殇纪念日或者是悼念日。法国、比利时在这一天呢也是休战日。那么其实我们知道11月11号在中国呢也有一个别号啊，叫做光棍节。当然从商业上来说呢，双十一也是购物的一个比较抢购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啊。我们言归正传，先看看美国的这个老兵节。最开始的时候呢，美国曾经把11月11号定名叫做休战日，这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11月11号上午的11点正式停战了。那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实施停战一年之后就宣布了第一个停战纪念日，于是呢便开始了美国一年一度的这个纪念传统。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说，这个假日将是充满了对为国捐躯者的英雄气概的庄严自豪感和对胜利的感激之情，因为它既带给了我们自由，也是因为它带给了我们的机会，显示美国是站在国际大家庭和和平与正义一面。后来这个假日呢，在1926年被正式的命名为休战日。美国国会也是通过决议啊，责令说所有的总统在所有的公共建筑在11月11号这一天要升挂美国国旗，并且还要求美国公民在学校和教堂啊，或者其他适当的场所要举行适当的仪式，纪念这个和其他国家人民友好关系的一天。那么等到1938年，美国国会呢又通过法案把休战日定为是联邦假日。等到1953年，堪萨斯州恩伯里亚市这个城市的市民们呢，就把这个节日叫做退伍军人节，来感谢他们市镇的退伍军人们。所以老兵组织敦促国会呢，就把这个纪念一战的休战日改成退伍军人节，来纪念所有战争老兵。然后呢，等到1954年5月26号，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就签署了法案，把休战日正式改名为退伍军人节了。当时的艾森豪威尔在第一个退伍军人节公告中是这么说的，他说，让我们在这一天深切地缅怀所有的为捍卫我们的自由传统而在海上空中和海外英勇奋战的人所做出来的牺牲，让我们重新投身于促进永久和平的使命，不让他们的努力付诸于东流。根据1968年通过的美国统一假期法案，退伍军人节和其他几个假日呢都被定义在是星期一，而不是固定的节日。这样呢，联邦雇员啊就可以连着上个周末连放三天大假。据说这么做呢也可以刺激旅游和消费。但是很多州和多数老兵组织还是不同意这个做法的，坚持要在11月11号这一天过这个节。所以呢，纪念活动就出现了一些混乱啊。但是11月11号呢，它必定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后来福特总统又签署了法律，说从1978年开始恢复在11月11号纪念退伍军人节。所以啊，从1978年以后的每年的11月11号，从总统到州长都要向美国全体退伍军人致敬。退伍老兵们呢，就组织一些游行聚会。全美国各个地方的人们也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来庆祝节日，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上每年都会举行退伍军人节游行，有许多人也都去越战纪念墙来纪念这个节日。那么在这里啊，其实和老兵节游行有关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啊。在1995年的时候，当时的纽约市的退伍军人节的游行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怎么办呢？难道1995年的老兵节是没有游行吗？ 结果当时是川普总统呢，他自己捐款了20万美元，并且他另外有筹集了30万美元，当时让1995年的纽约市的退伍军人节游行是如期进行。所以其实很多退伍老兵呢都有表达对川普总统的感谢，他们称之为是伟大的川普总统。那么相应的还有一个消息啊，在这里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消息证实说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呢，退伍军人的失业率下降了26%以上。川普自己也说这太棒了。这是 Fox News 说的啊，川普说的。除此之外呢，川普也是处理了超过300万份的退伍军人事务部羁押的申请，这也是创了记录，也增加了超过100万个 VA 服务小时，在13个州开设了新的 VA 设施。那么这在过去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这就允许退伍军人呢，在 VA 诊所排长队的情况下，再去看他们想看的医生。川普还说呢，如果需要等待的话呢，我们也会支付医生的费用。所以啊，就有人说啊，说川普呢是一位极度亲退伍军人、亲军方的这样的一个总统，但这一点啊，好像很多的媒体并没有报道。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数据呢，退伍军人的失业率下降了26%以上，那么这个数据呢是来自于美国劳工统计局。那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退伍军人事务部 VA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叫做退伍军人事务部。它做什么呢？它就是简化了一些繁文缛节，加快医疗服务。所以即使有人并不是很喜欢川普，可是呢也承认说施压呢让退伍军人可以获得更快的医疗服务是非常的重要的。更有人说啊，说退伍军人事务部积压的病例被彻底的清除，新的医疗设施呢也在投入使用，而且是真正实现了就医选择权。有人说不管喜不喜欢川普啊，这可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突发消息要为大家报道一下，就是在今天呢11月11号，中国是突然发生了一个特大的工程灾难，中国四川省长达758米的双江口水电站的红旗大桥在通车几个月之后是突然坍塌，现场尘烟滚滚，就像是大型爆炸场面。这座桥全长758米，相当于运动场的两圈，被称之为是云中之桥。大桥呢，是跟右边桥头处山体滑坡一起垮塌的，事先没有任何的预警，巡查机制也没有发现任何的端倪。那么这座桥在今年刚刚竣工，接连中国中部和西藏的一个国道上。中共官方报道说，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大桥在坍塌之后呢，西方媒体和自媒体纷纷转载报道，因为实属罕见。网传的视频显示啊，山体有大量的山石是倾泻而下，靠近山体一侧的桥墩和桥面发生了断裂垮塌，桥体坠入下方的祖母族河中，腾起了巨大的烟尘。那么网友说，1月份竣工，11月份倒塌，这就是中国的速度，中国的质量呀。还有人说，几百亿打水漂，急功近利，豆腐渣工程。也有西方网友说，想想看啊，我们在美国销售的产品中有多少的零部件、药品是中国制造的呢？现在真的是时候在美国大规模的生产了。更有网友说呢，中国没有质量控制啊，这就是他们产品便宜的秘诀，廉价的劳动力，质量低劣，销往美国。当地藏人说，这个垮桥呢是修电站破坏生态环境的后果。在今年的5月份啊，中共当局炫耀说，在阿倍州马尔康市金川县建立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库区完成了首次蓄水。大国工程都是灾难工程。这个758米的大桥是突然断塌，是唯一的一个工程吗？唯一的一个大国豆腐渣工程吗？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情。在今年的6月24号，在大陆贵州呢，有高速公路坍塌，现场伤亡不明。从图片或者是视频中可以看到，货车头是腾空，场面非常的惊悚。司机并没有办法安全落地，但是幸好随后呢被救下。黔东南交警说， 下蓉高速这个1263公里上行线呢，是因为暴雨，交通暂时中断，提醒驾驶人改道。后来呢，贵州三都县消防部门也确实确认啊，他说桥梁发生了塌垮，所以暴雨让桥梁发生塌垮，这就是官方给出的原因。新闻报到这儿，邓梅只觉得千言万语啥也说不出来了啊。那么目前这个798米大桥到底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还没有任何的一个报告，稍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跟踪报道。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稍后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希望之声的节目在等待着您。